利路亚，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哈利路亚，各位弟兄姊妹，大家平安。
啊，愿神祝福大家。
愿神祝福大家。
啊，今天晚上跟大家谈分享的。
今晚同大家分享嘅
是不可以起贪心。
系唔可以起贪心？
那佛教他们有这样的说法。
佛教有咁嘅说法。
说人生有八苦。
佢话人生有八苦。
八苦，苦难的苦。
八苦，苦难的苦。
前面四种是天生的。
前面四种是天生的。
就是讲生老病死。
就是说生老病死。
这是人没办法去阻挡的。
就是人没办法去阻挡的。
后面四个苦啊。
后面四个苦。
那是后天生活环境里面造成的。
但是就是后天生活环境而所造成的。
那四种苦呢？
是有哪四种苦？
埋怨。
埋怨，
还有一种是憎恚，
仲有一种是憎，
这个跟埋怨不同啊，
这个是同埋怨不同的，
那个就是一种恨，
是那种恨，
那另外一种是爱恨别离的，
是爱恨别离的，
跟所爱的人分开，
是同所爱的人分开，
也是一种苦，
亦都是一种苦，
那最后一种就是得不到，
仲有一种就是等不到，
人活着想做什么得不到也是非常苦。
人活着等不到那种，其实
那要解决这八个人生的苦难，
要解决这八种的苦难，
他们提出了四圣谛的说法，
他提出了四种定的说法，
四圣谛，
四
圣经的圣，
四圣定的说法，
这四个说法用四个字来表达，
这四种说法有四个字来表达，
苦，
苦，
急，
急，
道，
道，
灭，
灭。
那所谓的苦啊，
所谓的苦，
它里面有这样谈，
它里面有咁讲，
就是从人的欲望产生，
系从人嘅欲望
所
产生，
所以人才有苦啦，
所以人先有苦。
那一天不解决，
一日唔解决，
苦难结合起来，
苦难结合起来，
就成为一个重担，
就成为一个重担，
而这个重担就是你的孽，罪孽，
而呢个重担就成为你嘅孽，
所以称作急，
就称为急。
那要怎么解决这八苦呢？
点成为呢八苦呢？
就是要用八正道来解决啦。
就是八正道来解决。
所以用道这个八正道，
就是用道呢八个正道。
然后最后那个灭，就是用八正道解决所有苦难的一种方法，叫做灭掉的灭。
但是最后用八正道呢个灭嚟解决所有嘅苦难。
用八正道解决苦难的这个方法叫做灭，
用八正道解决这个苦难叫做灭。
所以你要跟人家谈到，
所以你同大家，
你也要知道对方的教派在讲什么教义东西啊，
你要知道对方的教派是讲什么嘢，
你才能够跟他谈，
你先至同，
你不要什么都不知道，你说你不对，他们人家也不接受了。
如果你咩都唔知道，就人哋唔啱嘅，咁人哋就唔会接受。
但是要讲的是，其中他们也有这样的看法。
但系佢其中亦都有咁样睇法。
说人为什么会苦？
人点解会苦？
乃是因为有苦，这个欲望。
因为有这个欲望，
这个欲望是从内心产生的，
这个欲望是从内心所
人所以会有欲望，
人之所以有欲望，
其实根本讲起来
是根本讲起来
就是一个贪，
就是一个贪字，
你想贪做这个，是你想得到这个，
你贪这个或者你想得到这个，
你要花你的时间，
你花你的时间，
花你的生命，
花你的生命，
花你的健康，
花你的健康，
花你的人生，
花你的人生，
你就是想要做好，
就是你
做到这个，
做到这些，
那个就是你的欲望，
这个就是你的欲望，
你贪爱做这个，所以你才愿意投入嘛。
你贪心做呢啲，先至你会投入。
但他们提出这么多的做法，
佢当佢提出咁嘅做法。
不过回到圣经里面看，
但系翻翻嚟圣经里睇，
主耶稣却用一句话这样讲。
主耶稣就系用一句说话嚟
讲，你就可以避免这个很多的苦难欲望。
你就可以避免好多嘅苦难同埋欲望。
我们来看一下路加福音。
嚟睇下路加福音。
路加福音的十二章。
路加福音嘅十二章。
十二章第五节。
十二章的第五节，
路加福音十二章第五节，
路加福音书十二章第五节，
对不起，十五节，二章的十二章的十五节，
十二章的十五节，十五节。于是对众人说：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
在这里，主耶稣一语道破。
这里主耶稣一语道破。
说你们要谨慎，
他说你们要谨慎，
要免去一切的贪心，
要免去一切的贪心。
这句话很好，
这句话很好，
可以让我们避免了多少的欲望跟苦楚啊！
呢度可以使我哋避免好多苦难同。
你为什么在感情受创伤？
点解你感情受创伤咧？
其实从你的内心欲望，我想跟他在一起嘛。
其实你个内心欲望系唔想同佢一齐。
你就是贪这一个人嘛。
你就系贪呢个人。
你慢慢的去思考。
你慢慢去思考。
很多的苦楚。
好多嘅苦楚。
很多的欲望。
好多嘅欲望。
很多所付出的代价。
好多所付出嘅代价。
都是从你的内心的一个贪嘛。
都是从你内心的一个贪，
所以主耶稣说，
所以主耶稣
要保守自己哦，
要保守自己，
要免去一切的贪心，
要免去一切的贪心。
耶稣用一句话，
耶稣用一句话，
就把我们整个人生，
就将我哋整个
人生，能够去除多少的劳苦愁烦，
能够有几多嘅劳苦愁烦，
就是要我们免去一个贪心啊，
就是免去所我哋嘅贪心。
你只要过多投入一件事或对某一个人。
你只要過分去投入一件事或者某一個人，
你在那件事就很貪，
你對呢件事就好貪啦。
那你就受那種苦楚，
就會受嗰種苦楚，
受那種代價，
受呢種代價。
這一定的，
係一定嘅。
主耶穌說，
主耶穌話，
人的生命，
人嘅生命
不在乎家道豐富，
不在乎家道豐富。
耶穌看人的生命跟人看人的生命是不同。
耶穌睇人嘅生命同人睇人嘅生命係唔同。
人看人的生命就是想要物質條件都很好啊。
人睇自己生命就係話所有嘅物質
條件都好。就覺得生命有價值啊。
覺得咁樣生命先有價值。
真的是這樣嗎？
生命係咪真係咁咧？
耶穌看不是這樣。
耶穌睇就唔係咁樣。
人的生命不在乎你家道豐富。
人嘅生命不在乎家道豐富。
不在乎你外表物質環境的豐富。
不在乎你外表或者外在環境嘅。
在乎你内心的那种生命，
或者你内乎系在乎你嘅
怎么样跟他契合？
点样同佢结合？
免去一切贪心的事，
免去一切贪心嘅。
真正来到主面前，
真正来到
被主的道，
被主嘅道，
被主嘅灵，
被主嘅灵，
能够引导成为一个得救的，这个人生，
能够引导成为一个得救嘅人生。
所以神看人的生命和人看人的生命是不同的。
所以主耶稣睇人嘅生命同人睇人嘅生命系唔同
的。如果我们还停留在看人的外表、物质生活环境的条件，
如果我仲停留喺人嘅外表、外在嘅生活物质环境里面，
我们就是还没有办法体贴了解主耶稣所说的
话，我就冇法体贴了解主耶稣嘅谂法。
但是要做到这样真的不容易。
但系要做到咁样真系唔容易。
你一定要有心要来思考。
你真系用心嚟思考。
用心体会主的意思。
用心去体会主的意思。
那所以这样看起来啊，
所以咁样睇嚟，
耶稣说免去一切的贪心，
免去一切的贪心。
可见这个戒贪是你我的信仰的课程之一啊。
所以就呢、这个贪字就系你我信仰过程嘅合一。
戒贪啊，
呢个戒贪，
这是很重要的一个信仰课程啊。
系一个好重要嘅信仰过程。
如果我们不了解啊，
如果我哋唔了解，
我们就被属世的事物。牢环给绑住了，
我就被这个俗世这个世务所以缠绕住了，
我们变成被这个事物给奴隶了，
我们就为这个世俗去
应该我们是主人，
因为其实我们
来管理事物才对，
我们去管理这个
世务，不是被事物给牵绊，
不是被这个世务，
然后我们成为他的奴隶，
然后成为他的奴隶，
这是不同的，
这个很不同的，
这个很容易就造成我们被事物牵绊的时候你就贪恋它，
这个就会被这个世务前半时候我就去贪恋它。
那十条诫命里面，
十条诫命里面
第十诫这样说，
十诫这样讲，
不可以贪恋人的一切，
不可以贪恋人的一切，
包括人的房产，
包括人的房产，
人的妻子，
人的妻子，
人的儿女，
人的儿女，
人的奴婢，
人的奴婢，
人的牲畜，
人的牲畜，
种种的一切，
种种的一切，
我们不可以贪，
我们不可以贪，
那个是等于欺负别人，
这样是等于欺负别人，
甚至啊，你违背了神的意思，超越了，
甚至是超越了，违背了，
那新约圣经怎么描写这个贪心的看法？
新约圣经怎么去描写贪
贪心的
贪心的看法啦。
我们来看以弗所书第五章。
来看以弗所书第五章。
以弗所书第五章，请看五章的五节。
以弗所书第五章第五节。第五节，因为你们确实的知道，无论是淫乱的，是污秽的，是有贪心的，在基督和神的国里都是无分的。有贪心的就与拜偶像的一样。
这里讲到 贪心的问题。
呢度讲到贪心嘅问题。
你如果有那一份贪念，
如果你有嗰份贪念，
你就跟神的国度无份，
你就同神嘅国度无份。
所以你不拿掉，
所以你唔将佢攞走，
神的国就不在你心里，
神嘅国就唔喺你嘅心里面。
那贪心和拜偶像的罪是一样的，
其实贪心同埋拜偶像嘅罪系一样。
所以这样看起来，这个贪心啊，这个课程啊，真的要懂得啊。
所以这个贪心我们就要懂得。
我们再来看哥罗西书第三章，
看哥罗西书第三章，
哥罗西书第三章第三章第五节，
第三章第五节，三章五节，所以要治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就如淫乱、污秽、邪情、恶欲和贪婪，贪婪就与拜偶像一样。
在这里告诉我们，
这里告诉我们，
他是要致死肢体上面的情欲哦，
要致死你们在肢体上的。
其中谈到贪婪，
其中讲到贪婪，
这个就是贪心，
这个就是贪心。
这里也说跟拜偶像是一样，
这个就是讲到同拜偶像一样。
这种事，
意思，
这种罪犯，
这些罪犯
跟拜偶像一样，
同拜偶像一样。
所以不单单指我们有形的拿香在拜那个偶像的动作，无形的也是很严重。
所以不单止是指着有形的去拿着香去拜偶像的动作，无形的也是
一样。你心里有这种贪心，
你心里面有这种贪心，
他的罪跟拜偶像是一样的，
那罪跟拜偶像一样。
这个是神在圣经里面教导他的门徒啊，这样的看法。
这个是神在圣经上面教导他的门徒的看法。
这个没有什么好辩论的，
这里没什么值得辩论的，
因为圣经是神的话，
因为圣经是神的话。
我们只知道激励自己不要犯这种毛病，
我们只要激励自己不要犯这些毛病。
所以想一想啊，
所以想想，
主耶稣讲的没错，
主耶稣讲的没错，
你们要免去一切的贪心，
你们要免去一切的贪心。
这真是很好啊，
这真的很好。
所以每碰到一件事，
所以每碰到一件事，
每碰到我们跟人家谈话的时候，
每碰到我当我们跟别人谈的时候，
我们也是要留意啊，
我们都要留意。
人在一起讲话，
人一直在讲话，
你也不要太贪心多讲啊，
你都不可以太贪心太多讲。
其实这个时候你可以听别人讲啊，
其实这个时候你可以听其他人讲，
对方讲的越多，
对方讲的越
多，我们越了解他，
我们越了解他，
因为他一直把他的想法他的事情跟我们讲，
因为他一直将他想法他跟他的事情
跟你讲，所以你在那个时间里面就可以了解他，
所以在这个时间你就可以了解他。
那同样的，
同样的，
我们在讲话讲多了，
我们讲话如果讲多了，
别人在听我们讲，
别人如果听我们讲，
你不给人家讲的机会，
你不给人家讲的机
会，别人很了解你，
别人就很了解你，
那你都不了解别人，
但你就不了解
别人。万一你们两个是在商场上竞争的对手，
如果你两个是商场上竞争的对手，
别人对你非常的了解，
别人对你就非常之了解，
他可以做到知己知彼，百战百胜，
他可以做到知己知彼，百战
百胜。你呢，你铺路太多了，
但你披露的太多了，
那你不了解别人，
但你就不了解
别人。万一跟对手在征战，那你就输了。
当你同对手去争战的时候，你就输了。
所以不一定我自己要推销自己讲很多话，
所以不一定要说自己推销自己要
讲
很多话。
我们可以听听别人说，
我们可以听下其他人说，
从里面可以听到他的经验，
从里面可以收到他的经验，
成为我们的学习，
成为我们的学习，
从里面也可以得到帮助，
从里面可以得到帮助。
甚至啊，他需要什么样的帮助，我们也可以得到方法，
甚至是他需要什么帮，有什么帮助，我们得到方法。
光听你讲，
只是听你
结果并不是别人的需要，
并不是别人的需要，
这个你就变成讲的贪多了，
咁就变咗贪多了。
有时候这一场讲话就对你没有造就，
然后呢场对话就变咗对你
对事情就没有帮助，
对事情就冇帮助。
很多事情要看一看的，
好多事情要睇下。
总是能够免去一切的贪啊，就对自己很好。
总系要免去一切嘅贪，就会对自己。
当然，圣经主耶稣所说的这个贪心，
当然圣经主耶稣里面讲的贪心，
是会导致人离开道理或犯罪的那一种贪心，
就是导致人去离开道理那种贪心的说法。
所以我们就从圣经里面，
所以我从圣经里面
要来提出两个实际的例子，
要来提出两个实际的例子，
一个在旧约，
一个在旧约，
那第二个在新约，
第二个在新约。
我们来看一看，
来看一看，
真的人不可以起贪心，
真是人可以起贪心。
我们来看这个创世纪第三章，
我睇创世纪第三章，
创世纪的第三章，请看三章的五节六节。
创世纪第三章五至六节，三章五节， 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于是女人见那果树的果子好作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了果子来吃，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
那为什么特别旧约选用第三章这个例子呢？
为什么在旧约特别拣第三章这个例子呢？
因为人类的始祖亚当夏娃太有名了。
因为人类的始祖亚当夏娃是太有名了。
第二个例子也是很有名的。
第二个例子都很有名。
那我们就先看看第一个例子。
我先看第一个例子。
那在这里就讲着这个魔鬼透过蛇来诱惑夏娃犯罪。
这里就讲到魔鬼透过蛇去引诱夏娃犯罪。
那为什么夏娃会起了这个贪心呢？
为什么夏娃会起这样的贪心？
他让自己跟魔鬼有机会讲话。
他自己给跟魔鬼有机会讲话。
在讲话的过程里面，
在讲话的过程，
魔鬼就把主的话给删改了。
魔鬼就将神主的话，神的话去删改了。
第三节这里说。
第三节这样讲。
魔鬼就改咯。
魔鬼就改了。
他说神说你们不可以吃，不可以摸。
他说神说你不可以吃，不可以摸。
免得你们死。
免得你们死。
那第四节魔鬼说，
第四节魔鬼说，
你们不一定死，
你们不一定死。
当夏娃跟魔鬼说吃了一定会死，
当夏娃跟魔鬼说吃了一定会死，
魔鬼却改了一点点。
但魔鬼只改了一点
点，那个一定改成不一定，
一定改了改成不一定。
改成不一定，这个神的话就被跟动了，
改成不一定，神的说话就被改动了。
然后他就解释不一定死的理由，
他就跟着解释了不一定死的理由。第五节他说，
因为神知道啊，
因为神知道
你们吃的日子眼睛明亮了，
你吃了的日子眼睛就明
亮了，就像神一样有智慧了，
就跟神一样有智慧。
这是多么好的诱惑啊，
这个是多么好的诱惑。
所以这个夏娃跟魔鬼谈话谈到后来啊，自己对神的话的坚定站不住了。
所以夏娃同魔鬼讲说话讲到后来，自己的说话都站不住
了。那为什么他会有这样的改变？
为什么他有这样的改变呢？
于是他选择了要贪吃神说善恶果树上的果子不能吃，
贪吃神吩咐不可以吃的善恶果。
你看那个第六节，
看第六节，
这个女人见那一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
那个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
果子也很好看，
果子都好好，
非常的喜欢，
非常咁喜欢。
而且他也认定魔鬼说吃了让人有智慧，
亦都认定魔鬼所讲嘅食咗会有智慧，
所以他就吃了，
所以佢就食咗啦。
所以这里很明显，
呢度好明显，
他就是因为贪吃这个神吩咐不能吃的果树的果子，
佢就贪吃神吩咐唔可以食个树里面嘅果子。
那这句话是神对他的丈夫亚当所交代的，
呢句说话神对亚当。佢
对亚当所交代，
对亚当所交代嘅。
我们来看二章的十六节十七节。
我哋睇二章嘅十六十七节。
这里说神吩咐亚当这样讲。
呢度神吩咐亚当咁样讲。
伊甸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
伊甸园里面各样嘅果子你可以食。
只是分别善恶果树上的果子你不能吃。
只系分别善恶树嘅果子。
那个结局你吃的日子必定死。
结局就系你食咗必定会死。
当然那个死就是讲你神的灵命的死。
呢个死就系神灵命嘅死。
所以我们看到有人就把第三章这个就成为一个堕落神学的一种研究，
所以就将第三章做堕落神学的一个研究，
也谈到这个罪的本质，用这一章来做一个分析，
也讲到罪的本质来这个做个分析。
那我们看到这个罪的产生，
我们看到罪的产生，
那亚当也犯罪，
亚当也犯罪，
跟着这个世界地也都受咒诅了，
跟着这个世界地也都被咒诅，
主要就是从这个夏娃贪吃善恶果树上的果子，
主要是从这个夏娃是贪吃这个善恶树的果子，
神禁止的果子他贪吃了，
神吩咐的善恶果子他竟然贪吃了，
所以很明显的，
所以很明显的
夏娃的动作，
夏娃的动作
就是一种私欲的贪心，
就是这个私欲的贪心，
在他心里面作祟，
在你心里面作祟，
在他的心里面发动，
在你心里面发动，
所以吃了神说不能吃的禁果，
所以吃了神不可以吩咐不可以吃的禁果。
所以我们看到神吩咐亚当这样的命令，
所以我睇到神吩咐亚当嘅呢个命令。
然后神为他造这个女人，
然后神为佢做
咗呢个女人。肯定亚当有跟他说，
肯定亚当有跟佢讲。
所以他也知道神说吃的日子必定死，
所以佢亦知道神讲过食嘅日子必定会死。
但是女人好奇的心，
但系女人好奇嘅心，
贪心，
贪心，
结果造成了这种犯罪的结果，
就造成呢个犯罪。
所以不要小看这个贪心啊！
所以唔好小看呢个贪心。
连神造的人啊，因为心中有贪啊。
连神造嘅人，因为心里面有贪，
也都会犯罪，
亦都会犯罪。
所以这个真的是非常符合雅各书一章十四节、十五节讲的。
所以真系符合雅各书一章十四、十五节所讲嘅。
那里说，人被自己的私欲给牵动。
嗰度讲人被自己嘅私欲所牵动。
然后怀胎。
然后怀胎。
然后生出罪来。
然后生出罪嚟。
罪既长成。
罪就成，就会产生。
罪会长大。
就会长大。
然后就生出死来啊，
就系生出死嚟。
所以从一个贪恋的私欲开始，
所以同呢个贪恋
一直到最后就是犯罪了，
一直到最后就系犯罪啦。
那犯罪得罪神就是灵命死的，
犯罪得罪神就系灵命死咗。
人活着有短暂的肉体生命没有错，
人活着有短暂嘅生命，
但是短暂的人生离开主的生命那才可怕。
但系短暂嘅人生离开主先可怕。
我们看到夏娃，
我睇到夏娃，
就因为有这份贪心，
就有我呢份贪心，
他心里想要眼睛明亮，
佢心里面想到有眼睛，
想要跟神一样有智慧，
想同神一样有智慧，
然后他就看到这个果子太漂亮，
然后佢睇个果子太靓啦，
满足他的肉欲，
满足佢嘅肉念，
结果乐极生悲，
就系乐极生悲，
所以从整个过程啊。
所以整个过程
我们可以看到，如果你戒那个贪心的时候，
如果你戒这个贪心的时候，
就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如果你戒这个贪心的时候，就不会有。
我们来看那个第创世纪第三章十六节，
创世纪第三章
十六节
十六节，
这里神就对这个女人呢、啊、咒诅了，
就神对这个女人咒诅，
他说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
他说我必多多增加你怀胎的苦楚，
你生产儿女也受愁苦，
你生产儿女必受苦楚，
儿女听不听话也是一个忧愁啊，
儿女听不听话也是一种忧愁，
然后做太太的要恋慕丈夫，
然后做太太的必恋慕丈夫，
有时候爱一个人也是很辛苦啊，
然后我一个人也很辛苦，
有的丈夫像木头一样啊，
有些丈夫像木头一样，
讲话大大声大男人主义的，
讲话大大声大男人主义的，
你做太太就辛苦，
做太太就辛苦了，
你要配合他，
你要配合他、
如果你是很有个性的，
如果你很有个性的，
你要争男女平等的，
如果你争男女平等、
那更辛苦了，
更加辛苦了、
所以丈夫也会管辖你、
所以丈夫也都管辖你、
所以夫妻能够真的很恩爱温柔的很少很少、
所以夫妻真的很恩爱温柔的很少、
有时候丈夫的兴趣太太不喜欢、
然后丈夫心里不想去太太不喜欢，
丈夫的兴趣 interesting，
丈夫的心、兴趣
太太不喜欢、
太太喜
欢，所以要能够太太丈夫都一样的兴趣不容易啊。
所以如果丈夫太太要同一个兴趣很容易、
我曾经访问了，
我曾经访问
到一家信徒啊，
到一个信徒，
我没有看过夫妻这么样很喜欢一起看那个 NBA 篮球、
我没看过两夫妇更同样喜欢看这个篮球，
而且不会吵架，
而且不会吵，
一样很欣赏那个 Michael Jordan，
好喜欢这个米高佐敦，
我真的没有看过这样的夫妻，
我都没过见过这样一对夫妻、
我有一次回到家，
有一次我回到家
刚好 NBA, 那休假看 NBA 比赛、
放假看篮球比赛，
我请我太太一起来看，
我看我太太和我太太一起
来看、这个在打篮球咯，
你看看这个打篮球
Michael Jordan 在打咯，
米高佐敦在打球，
我太太看一下，
我太太看一下、
有什么好看、
有什么好看的，
一团黑人在打，
一群呢个黑人喺度打波，
我说技术很好啊，
佢话技术，我话技术好好，
他不想看啊，
佢唔想睇，
那我自己看咯、
我自己又睇，
没关系啊，
冇关系，
我们也不能逼他一起看啊，
我都唔能够逼佢一齐睇、
他喜欢看的节目我也不太能看啊，
佢喜欢睇嘅节目我都唔系好中意睇，
这没关系啊，
就冇关系，
但是如果你很在意就很麻烦啊，
但如果你好在意就好麻烦、
所以这个夫妻生活真的也不简单啊，
所以夫妻生活
我没有看过夫妻真的那么喜欢一起看 NBA 篮球呢，
我们还可能夫妻一起喜欢看 NBA 篮球、
我还没有去问了你们的孩子是不是也喜欢看，
我没问他你的孩子是不是都是这样喜欢看、
所以女人被咒诅了，
是女人被咒诅，
那她影响丈夫吃啊，
佢影响咗丈夫。
丈夫亚当也被受咒诅咯。
丈夫亚当亦都被咒诅。
哇，那个受咒诅的事情可多了。
受咒诅嘅事情就好多啦。
十七节一直讲到十九节呢。
十七节一路讲到十九节。
诶，男人比较有力量。
男人比较有力量。
所以你要负起一个家庭啊。
要付出一个家庭。
受的苦也多。
受嘅苦亦都多。
你看一个贪吃就影响这么大，
所以个贪食就影响
不单单亚当夏娃受咒诅，
唔单止亚当夏娃受咒诅，
开始受苦难，
开始受苦难，
不能住在伊甸园里面，
唔能够住喺伊甸园，
苦难的人生就这样开始了，
苦难嘅人生就系咁
样开始。一直到今天，我们也是很多劳苦愁烦啦、
啊。今日到我哋今日亦都好多劳苦愁烦，
所以我们也背负了这样的事情啊，
我哋都背负咗咁嘅事情。
所以想想看啊。
所以想想下，
我们做父母亲的，
我哋做父母嘅，
要敬畏神，
亦都要敬畏神。
不要因为自己的贪啊，做一些坏事啊，
唔能够因为自己嘅贪，
违背神的道理啊，会影响到你的下一代啊，
影响到你下一代，
那很麻烦啊，
咁就麻烦啦。
所以想到这边啦、
啊，所以谂到呢度，
我们要记住，人类的始祖夏娃，他的贪吃违背了神的命令。
人嘅始祖夏娃。亚当夏娃佢贪吃就违背神嘅命令，
所以人就被圈在最终，
所以人就被圈在喺最终。
那我们来看第二个例子，
去睇第二个例子，
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
亦都系大家非常之熟悉嘅。
就是犹大贪小钱卖主耶稣，
就系犹大贪小钱去卖主耶稣。
这个故事我们很熟，
呢个故事我哋好熟。
那犹大为什么会出卖耶稣？
犹大点解会出卖耶稣咧？
这个问题。要想他为什么会结局变成这样的一个原因啊？
这个就他变成了他为什么变成了这么搞笑的原因。
他为什么后来出卖主？
他后来为什么会出卖主
呢？一定有一个出发点。
一定有个出发点。
那个出发点就是他后来出卖主的一个原因。
这个出发点就是成为他后来出卖主的
原因。我们想想
看，我们想想，
起初犹大也是被主蒙召成为十二个使徒当中的一个，
没错，犹大都是蒙主选召成为十二个使徒。
我们星期三，
星期三
在这里跟大家谈耶稣的十二个使徒。
我来在这里跟大家讲耶稣十二个门徒。
能够在众人中间被选召为使徒不简单，
能够在众人中间被选召使徒是不简单。
十一个使徒都是在加利利地区选召，
十二个使徒也都在加利利地被选召，
唯独犹大是住在犹大地区，
唯独犹大住在犹大地。
那耶稣也从那个地方远远的把他呼召为使徒，
耶稣亦都喺一个远远嘅地方去宣召佢成为一个使徒，
是特别看重他，
特别去看重佢。
啊，后来也给他管理这个财务啊，
后来亦都去令佢管理呢个财务。
哎，真是不容易啊，
真系唔容易。
但是他没有很珍惜，
但系佢冇珍惜，
非常非常可惜，
非常之可惜。
能够成为十二个使徒，
能够成为十二个使徒，
不是那么简单，
唔系咁简单。
耶稣上山整夜祷告以后，才选出十二个。
耶稣上山努力祷告之后，先至选出十二个使徒。
很重要的是，他会彻夜祷告。
好重要系佢彻夜祷告。
像在克西马尼园准备要受难，他也是整夜祷告。
好似喺客西马尼园，佢整夜祷告。
耶稣整夜祷告的事迹不多。
耶稣整夜祷告嘅事迹唔多。
但是非常重要，跟神国有关系的，他都是整夜祷告。
但系。非常之重要，同神国有关系嘅，佢都系彻夜祷告。
所以这个事情很重要的。
所以呢个事情好重要嘅。
很可惜，犹大不了解。
好可惜，犹大唔。
虽然他被选召为十二使徒。
虽然佢被选召为十二
使徒。而且主耶稣还分派他们做福音工作。
耶稣亦都分配佢做福音嘅工作。
我们来看马可福音第六章。
我睇马可福音第六章。
马可福音的第六章。
马可福音第六章。
第六章，请看第七节。
第六章第七节。六章第七节，耶稣叫了十二个门徒来，差遣他们两个两个的出去，也赐给他们权柄制服污鬼。
哦，在这里我们看到耶稣选召的十二个使徒，
呢度我哋睇到耶稣选召嘅十二个使徒，
耶稣就差遣他们两个两个出去，
耶稣就差遣佢哋两个两个，
所以十二个人分成六组，
就系十二个人分成六组。
所以这个时候的犹大，
呢个时候嘅犹大
也被主耶稣拣选，
亦都被主耶稣拣选，
也成为福音的使者，
亦成为福音的使者。
那也得到主耶稣给他的权柄哦，
亦得到主耶稣赐俾佢权柄。
他也能够制服污鬼哦，
亦都制服污鬼，
有能力恩赐哦，
有能力同埋恩赐。
那为什么后来会出卖主呢？
点解后嚟会出卖主呢？
这才是我们要探讨的一
个
重点。
呢个都系我哋要探讨嘅重点。
我们刚开始也是合乎主用啊。
我哋开始都系合，
所以我们服侍主，
我哋服侍主，
我们敬拜主，
我哋敬拜。
但是到后来为什么懒了呢？
但系后嚟点解会变咗懒惰？
为什么不再爱主呢？
点解不再爱主？
为什么不再热心呢？
点解唔再热心？
为什么不再服侍主呢？
点解唔再服侍？
一定有个人的原因存在，
一定有个人嘅原因存在。
而那个原因你要找出，
呢个原因亦都要揾出嚟。
你不找出啊，
你唔揾出嚟，
你就没有办法离开这个软弱的这个事。
就冇办法
信仰生活，
离开呢个软弱嘅信仰嘅生活。
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的十二章。
我睇约福音嘅第十二章。
约翰福音十二章。
约福音书十二章。
十二章的第六节。
十二章第六节。第六节，他说这话并不是挂念穷人，乃因为他是个贼，又带着钱囊，常取其中所存的。
在这里。这样记载，
喺度有咁嘅记载，
说一个富人玛利亚，
富人玛利亚
拿一斤真拿达香膏浇在主耶稣头上，
拿达拿香香膏淋喺高喺主耶稣身上。
然后第四节这里说，
第四节咁样
说，所以有一个门徒叫做就是卖耶稣的犹大，
有一个门徒就系卖耶稣嘅犹大，
他就讲了一句话，
佢就讲，
哎呀，这个香这个香膏啊可以。卖给卖三十两银子帮助穷人呢？
他说这个香膏可以卖三十两银子去周济穷人。
但是第六节记载，
第六节咁，
他说这话并不是真的有爱心对贫穷人。
佢成日都讲呢个说话，并唔系因为真系有。
这里就把他的信仰状况讲出来了。
就将佢信仰状况讲
出来。说他是一个贼小偷。
佢话系个贼，系个小偷。
他仗着管财务的这个机会，
佢藉着呢个管财务嘅机会，
常常取其中的钱啊。
佢常常取其中嘅，
所以我们看到他被主蒙召，
睇到佢蒙，我哋
应该很不错，
蒙召应该
神要训练他，
神要训练佢，
成为一个好的圣工人员，
成为一个好嘅圣工人
员，成为一个福音的好的使者，
成为一个好嘅福音嘅。
但是他跟随主非常的不真诚啊，
但系佢对主真系非常之咁唔真，
也不用心跟随主啊，
亦都唔信。
这里很清楚的告诉我们，
好清楚话俾我哋，
他喜欢贪小财，
佢喜欢贪小财，
所以他的心中有贪心，
所以佢嘅心中有贪念。
讲到贪财，
讲到贪财，
其实我们也可以把它延伸讲什么呢？
我哋可以将佢引申嚟讲啲咩咧？
贪主耶稣的时间，
贪主耶稣嘅时间。
有些人把时间分作十分之一献给神咧。
有啲人将时间十分之一分俾。
有一个长老就这样做。
有一个长老
一天二十四小时，
一日二十四小时。
他认为两小时四十分钟应该给主。
他认为两小时四十分钟是应该
分给。他的家族五代神的祝福。
他的家族五代神的祝福。
他的生意很大，
他的生意好大，跨国嘅。
跨到国际。
跨到国际，
他因为有这样的这个精神，
他因为有咁嘅精神，
神祝福，
神祝福，
他连时间都十分之一奉献给神，
他连时间都将十分之一奉献俾神。
我们是不是也这样呢？
我哋系咪都系咁样呢？
我听说以前我们晚间聚会是礼拜一、礼拜三、礼拜五啊。
我听讲以前我哋晚间聚会礼拜一、礼拜三。
可能聚会人数少，
可能聚会，
所以后来就变成礼拜三、礼拜五咯。
后来就变成礼拜三、礼拜五。
我们的用意是不是这样？我不知道。
我哋嘅用意系咪咁样？我唔知道。
应该多聚会很好啊，
应该多聚会好好，
跟神见面呢，
同神见面，
你至少有机会祷告，
至少有机会，
至少站起来唱两首诗歌，
至少企起来唱两首诗歌。
跟领会前的几首的，你就唱几首啊。
如果领会前唱几首就
那至少前后又有祷告，
至少前后会有祷告，
也可以思考神的话，
也都系思考神嘅话，
不错啊，
唔错，
跟神建立关系啊，
同神建立关系。
连这种时间我们也不要贪啊，
连呢啲时间我哋都唔
该是敬拜主的时间啊，
应该敬拜主嘅时间。
再来啊，行善爱心的生活，
就是行善的生活。
你不行啊，就是你贪自己的一些好处而不愿意行善嘛。
你不行就是因为你贪啲好处，
不行公益也是一样，
不行公益都是一样。
你觉得照顾好自己就好了，
你以为咁样
一个文明的都市里面啊，
喺个嚟都迷你嘅都市里面，
很容易有一种现象，
好容易有一个现象，
就是啊，管制至少门前雪啦。
就是自扫门前雪，
人怎么样都不管，
人家怎样都不理，
这种并不是圣经里面的精神，
这些并不是圣经里面的精神，
更加行爱心了，
要更加行
公义，更加行公义的，
更加行公益。
哎，这是本分啊，
也是本分。
你不行就是贪恋自己嘛，
你不行就是贪恋自己。
这是我们看到犹大他有这种贪财的习惯，
看到这个犹大他有贪财的习惯，
养成习惯，
养成了习惯，
久而久之啊，
久而久之
变成一种病，
就成为一种病。
他最后甚至为了30块的钱呢、啊，
后来更加就为了30块的钱，
就出卖主耶稣、欸、
就出卖主耶稣，
把耶稣卖给反对耶稣的宗教人士祭司长啊，
将耶稣卖给反对耶稣的宗教人士祭司长。
哦，这实在很不对的一件事、欸、
这个很不对的一件事情。
我们来看一下马太福音的26章，
来看马太福音的第26章，
马太福音26章，26章的14节到16节，
马太福音26章
14到16节。
当下12门徒里有一个称为加略人犹大的，去见祭司长，说我把他交给你们，你们愿意给我多少钱，他们就给了他30块钱。从那时候，他就找机会要把耶稣交给他们。
我们从这里很容易发现，
我呢度好容易发现，
贩卖人口不是现在才有啊，
贩卖人口唔系而家先有，
诶、那个时代就有啦，
嗰时代已经有啦。
那个学生犹大卖老师咧，
个学生犹大去卖老师，
那个、仆人犹大卖主人咧，
仆人犹大去卖主人，
他跑去找那个反对主耶稣的宗教人士祭司长，
佢跑去呢个反对主耶稣嘅宗教人士祭司长，
说跟他们谈咯。
同佢哋讲，
我把他卖给你们多少钱呢？
将佢卖俾你哋几多钱呢？
卖30块钱啊！
就卖咗
好便宜啊！
好平，
就等于那个一斤真拿达香膏一样啊！
就系等于一瓶嘅真拿达香膏一
样。至少主耶稣很宝贵嘛！
至少主耶稣好宝贵嘅。
哇，这个怎么只有30块钱这么便宜呢？
但系点解只有30块钱
咁平？你看看他连那个小钱都要贪。
就系睇佢连呢个小钱。
如果我们习惯贪小。贪小便宜啊！
如果我哋习惯咗贪呢个小便宜，
这个是不太好的现象。
呢、这个就唔好嘅现象。
自己我们自己要小心。
我哋自己小心。
而且审判的是主啊。
因为审判，而且
以后跟你算的话，那个连本带利息啊，那就很麻烦了。
以后同你算账嘅话，连本带利息。
我们希望最后不要有这种现象。
我哋希望最好就唔好有咁嘅。
不要像犹大这样贪啦、
啊。唔好像，唔好似犹大咁。
从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
犹大他就开始找机会哦。
犹大就喺呢时候开始
揾机会，16节，
16节，
他就找机会要把耶稣交给他们卖给他们咯。
佢就要揾机会将耶稣去卖俾佢哋。
卖耶稣是一个罪恶，
卖耶稣一个罪恶。
他努力要来做罪恶到底啊！
佢努力要去做呢个罪恶。
耶稣是努力爱门徒到底啊！
应该系去努力爱门徒到底。
你看一个学生，
一个学生，
跟一个老师，
一个老师，
做法完全不同啊！
做法完全唔同。
那为什么这个犹大会患这种毛病、啊？
点解犹大会有咁嘅毛病呢？
对，他真的是贪影响了他，
因为贪影响了他，
他贪了30块钱，
他贪了30块钱。
所以我们从整件事里面看到，
所以我从整件事去，
犹大真的是一个不知道信仰生命的宝贵啊！
犹大真的不知道生命信仰的宝贵，
怎么可以把耶稣和信仰用钱来量化？
点解用耶稣同埋信仰用钱嚟
用钱来谈那个价值？
用钱嚟讲呢个价值呢？
耶稣的宝贵可以用钱来买吗？
耶稣的宝贵点可以用钱来买呢？
我们的信仰的尊贵可以用钱来衡量吗？
我们信仰的宝贵可以用钱来衡量吗？
犹大真的是不真诚来跟随主的。
犹大真的很不真诚地来跟随主。
他真的被这个贪、啊、影响太大。
他真的被这个贪来影响了太大。
所以他的结局、啊、很可怜。
所以他的结局非常之可怜。
当他看到耶稣被定罪了，
当他看到耶稣被定罪了，
这个时候他怎么想呢？
这个时候他怎么想呢？
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的27章，
来看马太福音的27章，
马太福音的27章，
马太福音的27章
第三节。这个时候卖耶稣的犹大，
这个时候卖耶稣的犹大
看见耶稣已经被定罪了，
看见耶稣已经被定罪了，
他就深深的后悔，
他就深深地后悔，
然后把那30块钱拿回来要还给祭司长和长老们，
然后就将那30块钱来还回给祭司长和长老他们。
第4节他说，
第四节他
说，我卖了无辜人的血，我有罪了，
我卖了无辜人的血，我有罪。
哇，那这些人啊，祭司长长老们啊，
嗰啲嗰班人祭司长长老佢哋，
他们把耶稣抓去定罪啊！
佢将耶稣捉咗去定罪。
他们就讲话也很毒哦、啊。
讲话亦都好毒。
你卖耶稣的钱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你买耶稣嘅钱同我有咩关系呢？
你自己承担吧。
你自己承担。
第五节啊。
第五节。
犹大就把那个三十块钱丢在圣殿里面。
犹大就将嗰三十块钱丢咗喺圣殿里面。出去上吊死咗。
第六节。
第六节。
祭司长这些人啊。
祭司长拾起呢啲
钱。把那个银钱拿起来，
就攞啲将啲钱，
这个是卖人的血价，
呢个系卖人嘅血价，
不可以放在圣殿的库库，
唔可以放喺圣殿嘅库
库。你看这些人很诈，
呢啲人，
这些人很诈，
好诈，
诡诈，
好诡诈，
这些人很诡诈，
好诡诈，
利用这个犹大的贪心，
利用犹大嘅贪心，
然后把耶稣给定罪了，
然后将耶稣定罪，
然后。好像跟他们没有事一样，
就好似同佢冇关系，
又假装很圣洁，
又假装好圣洁。
说这三十块钱不能放在圣殿的库，
话呢三十块钱唔可以放喺圣殿嘅库。
他们就开会商量，
佢就开会商量，
就把这个钱买了一块买要来埋葬犹大的一个小小地方，
就系将呢三十块钱买咗一个小小嘅地方。
那小小的地方就叫做血田，
呢个小小嘅地方就叫做血田。
你看看。犹大犯的罪，
给他犹大
出卖耶稣，
出卖耶稣。
连这个祭司长跟长老们啊，也很怕碰那个钱呢。
连呢个祭司长长老佢哋都好怕去见面啲钱。
而且犹大上吊，他死得很难看。
然后讲到犹大佢上吊，佢死得好难看。
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第一章。
睇《使徒行传》第一章，
《使徒行传》的第一章，第一章的十五节到二十节。
《使徒行传》的第一章十五至到二十节，
十五节，
十五节，
这里彼得就站在一百二十个人的门徒中间起来讲话。
呢度彼得就企喺聚会里面同一百二十人中间里面讲话。
他说圣灵感动他这样说。
佢话圣灵感动佢咁样讲。
说谈到卖耶稣的犹大。
佢话讲到卖耶稣嘅犹大。
十七节说。
十七节讲。
他本来在我们当中。
他本来列在我们当中，
他是有使徒的职分，
他有使徒的职分。
十八节，
十八节，
这个犹大用他作恶的三十块钱，
这个犹大他用他作恶的三十块钱。
这个祭司长长老们、啊、就为他买了一块埋葬他的地方。
后来这个祭司长老他们就买了一块埋葬他的地方。
他上吊的时候，
他上吊的时候
肚子崩裂，
肚子崩裂，
肠子流出来，
肠就流了出来，
死得好难看、啊、
死得好难看。
然后他埋葬的那个地方，
有佢埋葬嗰地方，
就叫做血田，
就叫做血田，
来表明他就是卖主耶稣的那一个人呢、啊，
就系嚟表明佢系卖主耶稣嘅嗰一个人。
所以很明显的，
所以好明显，
我们看到犹大，
我睇到犹大
为了一个贪，
为咗个贪，
然后铸成这么大的错误，
然后造成咗咁大嘅错误，
就是出卖主耶稣，
就系出卖主耶稣。
事实上他付出的代价很多，
事实上他所付出的代价很多，
相对的他失去的也很多，
相对上他想得到失去的也都很多。
像哪一些呢？
好像有哪些呢？
第一个他失去了宝贵的生命，
第一个他失去宝贵的生命，
他如果没有这样出卖耶稣他还是活着，
如果他没有出卖耶稣他依然是活着。
第二个他失去了使徒的职分，
失去了使徒的职分。
当你如果贪而做错事，
当你贪而做错事，
你会失去力量，
你失去力量。
有一次我们全台湾的一百多个传道在灵修会的时候，
有一次我们台湾所二百多个传道在开会的时候，
其中有一个传道，
其中一个传道，
当我们在查经，
当我来查经，
他已经当传道快三十年，
他就快做传道做了差不多三十年，
然后他就讲分心得感想的时候，
然后他做这个分享感受的时候，
心得感想的时候，
心得感想的时候，
心得
感想的时候、
他很诚实的这样说，
他很诚恳的这样讲，
他说最近很少读经，
他说最近很少读经，
很少灵修，
很少灵修。
结果有一天晚上，
结果有个晚上
他做了一个梦，
他发了一个梦，
他梦见要准备到会堂领会，
他梦见七就快去到会堂去领会，
结果走到大门口的时候，
结果去到大门口的时候，
他手上的圣经赞美诗不见了，
手上面的圣经赞美诗不见了，
奖章也不见了，
奖章也都不见
了。哎呀，现在要领会了，
现在要领会了，
全教会信徒在等他，
全教会信徒在等他，
他的武器不见了，
他的武器都不见了，
就是指着圣经啊，
就是指着圣经。
他紧张得不得了，
他紧张得不得了，
我怎么上台啊，
我怎么上台，
脑子一片空白，
脑里面一片空白，
所以他就醒过来，
他就醒过来，
跪下来祷告，
跪下来祷告，
主啊我错了，
主啊我错了，
我灵修不够，
我灵修不够。
所以不要说常常在讲道你就灵修过，不一定啊，
所以不是说常常灵讲道你就灵修，
你可能不看圣经，
一定的，可能你不看圣经，
你可能也不祷告，
可能你都不祷告。
所以领会的一个好处是什么？
所以领会一个好处是什么？
要看圣经，
要看圣经，
多祷告，
多祷告。
我们要分享神的道理，
然后分享神的道理。
那你又没有领会？
如果你没有领会，
那你又忙工作，
你又忙工作，
你一个月有没有自己看圣经都不知道？
然后你一个月没有看圣经都不知道？
有没有真的为自己的信仰祷告？不知道。
有没有为自己的信仰祷告都不知道？
你看常常领会的传道，
他常常领会的传道，
常常拿那个旧的奖章，
时常拿啲旧，
就拿上去都没有进步。
讲嚟都冇进步，
拿上嚟讲就讲章没有进步，
攞呢个讲章攞上嚟都冇进步。
神也在看啊，
神亦都
连这样也不行诶，
咁样系唔得嘅。
所以借这个梦来提醒他，
所以藉住呢个梦嚟提醒佢。
有一个执事，
有位执事，
他到都市跟朋友谈生意，
佢去到都市同别人谈生意。
结果在谈生意的时候，
所以倾生意嘅时候，
朋友就边谈边放那个电视啊。
就一边讲一边倾一边放呢个电视，
刚好那个电视他们放一个影带，
呢个电视啱放呢个影带，
是那个不能我们一般正常人不能看的影带，
就系一啲正常人我哋唔会睇嘅影带，
一般人都穿衣服，那个没有穿衣服的，
一般人有着衫，
所以在谈生意，所以那个执事一面偷看那个电视，
所以一边倾生意个执事就喺度偷睇呢个电视，
那他觉得心里不好，
佢觉得心里面唔好，
但是还是贪啊要看啊。
但系贪啊，
我从来没看过，
从来没睇过，
没有看过电视了，
冇睇过电视。
他已经结婚又有孩子了，
佢已经结婚有孩子了，
你为什么还要贪这个？
点解仲要贪睇呢啲？
满足自己的眼睛欲望吗？
就系满足自己嘅眼睛嘅欲望。
所以那一次谈什么生意，他不知道。
所以嗰次倾咩生意，佢自己
糊里糊涂谈就将回去了，
糊里糊涂倾完就翻去
了。晚上换他领会了，
晚上佢领到佢领会，
对，他就要开始准备道理啊，
佢开始准备道理，
回到家里洗完澡，
回到屋企佢，
结果打开圣经一看，
打开圣经一睇。
全部看不懂，
全部睇唔明。
本来看得懂的都看不懂啊！
本来睇明睇得明嘅，而家都睇唔明。
为什么？
点解咧？
失去了圣灵的力量，
失去咗圣灵嘅力量，
失去了那种属灵的眼光，
失去咗属灵嘅眼光，
没有了那个属灵的智慧，
冇咗属灵嘅智慧，
佢一直看不懂，
一睇就系睇唔明，
要找经文找不到，
要揾经文
到后来他哭诶，
后来佢就
为什么这样？
点解咁样咧？
所以不要以为我是执事就。什么都好，不是这样的，
就不是以为我执事就好，
长老执事传道负责的弟兄姐妹都一样，
长老执事负责人，
你只要离开神的道理，
你只要离开神的道理，
你贪爱恶事，
你贪恶，
你不行公义，
你不行公义，
你会失去那个灵力，
你就会失去这个能力，
你失去跟这个职分不配合的现象发生，
你就会有这些跟你的职分不配合的事情发生。
我们在神面前要很真诚，
我们要在神面前，
你做什么角色你就要做，
你做什么角色要做好，
因为你还要劝导人，
因为你仲要劝导人，
你自己做好你才有力量劝导，
你自己做好才有能力劝导人，
你不用讲话人也跟你一起走啊，
你不能够讲话，
你的说服力就强
了，你的说服力就强了，
你如果不尊重职分，
如果你不尊重，
就像那个犹大，
就这个犹大
跟随主跟不好，
跟随主跟得不好，
贪最后出卖耶稣，
就要出卖耶稣，
失去了使徒的职分，
就失去了，
如果今天我们也失去信徒的职分，
今天我们失去了信徒的职分，
我们要进天国也难啊，
我们进天国就很难啊。
第三犹大失去什么？
犹大失去了什么？
失去了主的灵命，
失去了主的灵命，
失去了属灵的生命，
失去了属灵的生命，
每个人都会死，
每个人都会死，
死不可怕，
死不可怕，
但是你失去了属灵的生命，
就是失去了属灵的
生命，那个非常可怕，
那就非常可怕，
所以任何事情，
所以任何事情
我们自己要有这个立志，
我们自己有这个立志，
绝对不要离开主耶稣的生命，
绝对不可以离开主耶稣的生命，
我们被受洗罪的赦免了，
我们被受洗，被受洗，
我们在灵里面就是主耶稣的人了，
我在灵里面就是主耶稣的人，
圣经也这样说，
圣经也这样
说，主耶稣是丈夫，
主耶稣是丈夫，
我们是他的新娘，
我们是他的新娘，
我们怎么可以背弃他的信仰呢？
我们怎么可以背弃他的信仰
呢？失去他属灵的生命，
失去个生命，
我们不能这样玩，
我们不能这样，
我们玩不起，
我们玩不起，
因为人死后只有两条路，
因为人死后
不是去天堂就是下地狱，
不是上天堂就落，
没有那个中间模棱两可的地方，
没有这个中间模棱两可的地方，
我们要去的是天堂，
我们要去的是天堂，
所以我们不要失去主耶稣的属灵的生命，
不可以失去主耶稣的生命。
很可惜，犹大失去了。
好可惜，犹大失去了。
这才是最惨的地方。
这个也都是最惨的地方。第四，
他失去了得救的盼望。
失去了得救的盼望。
他的人生结局选了上吊自杀。
他人生的结局选了上吊自杀。
他绝对不可能得救。
所以他绝对不能够得救。
缺乏了得救的盼望。
缺乏了得救的盼望。
今天我们活着。
今天我们
就是预备将来得救。
就预备将来得救。
不但要得救。
不单止得救，
也要影响家里人一起得救，
也都要影响家里人，
甚至也能够引导我们亲朋好友一起得救，
甚至影响我们亲朋好友来得救。
我们下个月10月18到22号，
我们下个月10月18到22号，
是我们秋季的灵恩布道，
是我们秋季的灵恩布道。
我们要告诉自己，
我们要告诉自己，
我一定要全程参加，
我们要全程参加，
因为这是圣会，
因为这个圣会
是要领受主的圣餐，
是要领受主的圣餐，
领受圣餐的功能，
领受圣餐的功能
有三项，有三点。
三点，
第一个就是领受主的生命，
是领受主的生命。
第二个是在末后复活的盼望。
第二个点就是末后复活的盼望。
第三个是与主联合的见证。
与主联合的见证。
你想想看，
你想想，
你可以用任何世上的事让自己不参加。
你可以，你不可以用任何世上的事令
自己不参加。那圣餐的三个功用你就没有在身上。
圣餐的三个功用你就没了。
看得比任何人事物还重。
比任何事和物都要重要，
这个是你对神的一种关系，
这都是你和神的一种关系。
犹大没有看中啊，
犹大就没看中，
他一直贪，
他一直
贪到后来连橘树园卖掉，
贪到后来同
他贪世界都不够，
他贪世界都不够，
还要把橘树园贪掉了卖掉，
还将橘树园贪掉卖了去、
哦、这太离谱了，
太离谱了。
我们不要变成犹大的下场，
我们不可以有犹大这个下场。
所以整个看过来，
所以整件事
犹大他是失去永远的神国的永生盼望，
所以犹大是失去了永远神国的盼望。
所以能够不谨慎来戒贪吗？
所以能够不谨慎来戒贪吗？
一定要谨慎，
一定要谨慎。
雅各书这样告诉
我们，雅各书这样告诉我们、
对不起，约翰一书这样告诉我们，
约翰一书这样告诉我们。
我们来看约翰一书的第二章，
约翰一书第二章，
约翰一书第二章，第二章我们请看15节，
约翰一书第二章第15节，15节，不要爱世界和世界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
这里讲不要爱世界世上的事，
这里说不可以爱世界的事。
圣经的话就这样讲啊，
圣经的话就这样讲，
这个不是某某人规定的，
这个不是某某人规定
的，圣经是神的话，
这个圣经是神的话。
有的人说那我不认真赚钱怎么奉献嘛，
他说如果我不认真赚钱怎么奉献呢？
你不要找传道讲，
你唔可以揾传道，
你也不要找执事负责人讲，
你唔可以揾执事，
不是任何人规定的，
唔系任何人规
圣经神的话这样说的，
圣经神嘅话咁样讲嘅、
哎。你要找就找主耶稣讲啊，
你要讲就揾主耶稣讲啦、
啊。如果你有贪爱世界的心，
如果你有贪爱世界嘅心，
这里告诉我们啦，
呢个话俾我哋，
爱父的心就不在你的心里，
爱父嘅心就唔喺你里面，
这个很可怕，
呢度好可怕。
犹大就是这样，
犹大就
表面上跟随主，
表面上跟随主，
表面上是被主选召为12个使徒，非常的威风啊，
表面上系被主选召成十二个使徒，
但是他内在属灵的生命啊，
系内在属灵嘅生命，
是虚空的，
系虚空嘅，
是一个贪啊，
系个贪，
是一个贼啊，
系个贼。
神不认同他的这种做法，
神唔认同佢呢种做法。
我们不要做那个外表是信徒，里面是那个恶人的那种现象。
我哋唔好做呢个外表信徒，内心系啲恶人。
不然那就是贪爱世界的一种现象。
因为就系贪爱呢个世界呢个现象。
讲到这里啊，
讲到呢度，
真的，我们看到这两个例子。
我睇呢两个例子、
哎，真的是不可以起贪心，
真系唔可以起贪心。
其实其他还有很多例子啊，
其实仲有好多其他例子、
哎。为什么失败？
点解失败？
为什么跌倒？
点解跌倒？
他的原因就是贪。
他原因就是贪，
这两个例子，
这两个例子
都很清楚地放在圣经里面，
都很清楚放在圣经里面，
让我们常常读，
让我们可以经常读。
其实他的目的，
其实他的目的
就是要我们作为鉴戒，
使我们成为尴尬，
不要起贪心，
不可以起贪心，
一定要常常求问神当怎么做，
都要常常求问神应该怎么做。
你遇到事情要祷告问神，
遇到事情要求问神应该怎
么做，圣灵自然引导你呢，
圣灵就会引导你。
所以有的人会有那种灵里面的感受，
所以有人就有灵里面那种感
受，神就用不同方式来提醒他，
神就用不同的方式来提醒
他，跟神的距离就越加亲密，
他跟神的距离就越加亲密。
所以有的人就会做异梦，
所以有人就做异梦，
有的会看异象，
有的人就看到异象，
甚至有的在祷告的时候，
甚至有些人祷告的时候
本来心里很复杂，
本来心里很复杂，
求问神，
求问神，
在祷告思想神的话，
在祷告思想神的话，
哎呀，想到一个经文啊，
諗到一段經
文，他整個複雜煩亂的心變成非常平靜，
整個複雜煩亂的心就變為很平靜。
哎呀，就是這個經文，就是我要的答案。
就是這個經文，
就是神告訴我要怎麼做。
就是神告訴我要怎麼做。
這種見證很多。
這個見證很多。
為什麼他們可以有這樣的體驗？
為什麼他們有這樣的體驗？
因為他們凡事都禱告問神。
因為他凡事都禱告。
而不是用人的想法個性。
不是用人的想法和個性。
這個是一個很好的學習。
這個很好的學習。
聖經裡面。
圣经里面
也有这样的虔诚人，
也都有这样的，
他怎么向神祷告呢？
怎么向神祷告呢？
我们来看那个箴言呢，
我看箴言，
箴言的三十章，
箴言的三十章，
三十章我们请看第七节，
我们看第七节
到第九节，
到第九节。第七节，我求你两件事，在我未死之先不要不赐给我。第八节，求你使虚假和谎言远离我，使我也不贫穷也不富足，赐给我需用的饮食。九节，恐怕我贪足不认你，说耶和华是谁呢？又恐怕我贫穷就偷窃，以致亵渎我神的名。
这个祷告非常的清洁，
这个祷告非常之咁清
洁。这种祷告真的是神喜欢的，
这些祷告都是神喜欢的。
他说在我有生之年，
他说在我有生之年，
这个雅古尔的祷告，
这个是雅古尔的
祷告，向神求两件事，
向神求两件事。
第一件，让虚假跟谎言远离我，
要令到虚假和谎言远离我。
如果人没有虚假，
如果人没虚假，
也不会讲谎言，
就不会讲谎言，
就没有任何的理由，
就没有任何的理由。
这种人就很干净，
这个人就很干净。
要做到这样真的要有心呢，
要做到这个真的要有心人。
你没有心了，你讲话都是骗人
的，你没有心你讲都是骗人的。
因为虚假跟谎言在你身上，
因为虚假和谎言。
他要祷告第二件事，
他要祷告第二件事，
让我不贫穷，
让我不贫穷，
也不富足，
也都不富足。
因为富足我饱足就忘记神，
因为如果富足我饱足
贫穷我做恶事贪婪也得罪神，
如果贫穷我做恶事偷窃就得罪神。
这个祷告很好，
这个祷告很好。
不贫穷我们就感恩了，
不贫穷我们就感恩，
不富足我们烦恼少啊，
不富足我哋嘅烦恼少。
有的人可能会想，
有啲人可能咁谂。
哎呀，我可能可以赚一亿港币，那讲到这个不富足，那我就少赚九千一千万就好了。
如果我可能要赚，可以赚一亿，如果可以讲到呢个说话嘅时候，赚九千九，
其实富足啊，
其实富足，
是神是看你的灵修啦。
神系睇你嘅灵修。
给你那么多，
俾你
咁多，你也不会信仰跌倒，他就给你那么多啊。
令到你信仰唔跌倒，佢就俾你咁多啦。
所以那个多就不一定啦。
所以多就唔一定啦。
所以你不要烦恼富足会不够，不会的。
所以你唔使烦恼富足唔多。
所以这两样祷告，
呢两样嘅祷告
真的很好，
真系好好。
有时候我们常常求神要做什么，
有时我哋常常求神做什么。
其实这两种祷告，
其实呢两种
真的会让你啊，在神面前啊，会成为一个真实不起贪心的人啊，
令到你成为喺神嘅面前真实唔贪心。
那对你一切的生活，
对你一切嘅生活，
你也会感恩啊，
亦都会感恩。
我们需要这样的祷告，
我哋需要咁样嘅，
我们需要更这样真实的人生，
我哋更需要咁嘅真实嘅人生。
所以犹大，
所以犹大，
还有夏娃的这种事件，
同埋夏娃呢个事件，
其实也对我们有一个很好的警示啊。
所以对我哋都系一个好好嘅感觉。
重点。不要起贪心，
就是不可以起贪心。
就像回到耶稣说的那句话，
就是回到耶稣
免去一切担
心，
担心
的贪心，贪心。
那我们就走到哪里，神就与我们同在。
我哋去到边度，神就与我哋同在。
会看顾我们，
会看顾我哋。
愿神祝福大家，
愿神祝福大家。
唱诗157首，
唱诗157首。